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布林肯会见谭德赛，支持在中国追查病毒起源；美国国防部长访问越南，重申对东南亚国家支持；美联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预料经济继续走强；白宫表示正在考虑给所有联邦雇员接种疫苗；共和党议员提案抵制中俄在联合国不断渗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科威特会见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讨论了冠状病毒溯源等议题。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讲，布林肯国务卿和谭德赛总干事讨论了合作机会，以继续改革和加强世卫组织，同时全面建设更强大的全球流行病防范和应对能力。声明说，布林肯国务卿肯定了美国支持世卫组织计划对冠状病毒起源进行更多调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调查，以更好了解当前的大流行病，并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普莱斯表示，布林肯肯定强调下一阶段需要及时的、以证据为基础的、透明的、以专家为主导且不受干扰的调查。7月15日，谭德赛要求中共政府协助第二阶段的病毒起源调查，包括派人到武汉的实验室实地查看，并要求北京提供更多相关的原始数据。但是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7月22日表示，中方不可能接受世卫组织的调查请求。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7月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支持世卫组织提议的第二阶段冠状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致力于确保这些研究是科学的、透明的、由专家领导并不受干扰。普萨基说，中共当局拒绝这个调查计划是不可接受的。拜登总统今年5月26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搜集和分析有关2019年冠状病毒病起源的信息，并在3个月后向他报告冠状病毒是源自动物或者是源自实验室事故。现在距离90日的期限只有30多日时间。这个星期二，欧盟负责创新、研究、文化、教育及青年事务的执委加布瑞尔表示，欧盟将加入美国、澳洲和日本政府及专家行列，呼吁中共政府重新考虑，不要拒绝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研究的提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抵达河内，对越南展开为期2日的访问。越南是东南亚一个重要的国家，近年来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严重的主权争议。中越两国虽然都是共产党执政，但双方曾在陆地边界和南中国海爆发过武装冲突。美国与当今的越南政府曾经是越南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但是近年来应对中共挑战的共同需要，将两国关系持续向前推进。奥斯丁星期二在访问另一个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时表示，即管美中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但美国仍然愿意与中国保持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奥斯丁说，我们在自己利益遭到威胁的时候不会退缩，但是我们并不寻求对抗。奥斯丁说，我承诺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包括与中共军方建立更为可靠的危机沟通方式。不过奥斯丁亦指出，中共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践踏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他重申美国对东南亚国家依照国际法捍卫自己权益的行动的支持，重申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和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奥斯丁预定星期四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光举行会谈。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双方将聚焦于如何深化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如何协助越南寻找和归还越战美军遗骸的问题。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奥斯丁与潘文光仲可能讨论美国向越南提供海警船，以及美国航空母舰再次访问越南，以彰显两国密切战略关系的问题。双方预定签署一项有关越战遗留事项的备忘录，任面写明美国将如何协助越南搜寻、鉴别和挖掘越战美军遗骸的事项。越南战争1975年宣告结束，但是很多在越战中阵亡的美军士兵仍然被列为失踪人员，而找到并运回这些阵亡士兵的遗骸，对他们在美国的家人具有重要的意义。美联储星期三结束了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决定将利率维持在0%至0.25%的目标范围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即管对经济持乐观态度，而家仲未考虑加息。如市场预期的一样，美联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一致表示，美国经济在度继续走强。市场一直在度关注美联储对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的睇法。鲍威尔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在病毒对经济的威胁方面相当乐观。他注意到这种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威胁正在上升，他认为病毒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鲍威尔补充说，我们已经学习了与病毒共存。美国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担忧，消费者价格正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坚持认为，目前的价格上涨是暂时的，一旦供应链瓶颈缓解，需求恢复到正常水平，并且某些项目特别是二手车价格亦回到基线，通货膨胀就会减弱。在本周的美联储会议上，市场认为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为零，但是根据 CME 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和路透社的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在2022年加息的可能性由本次会议前的 54.4% 上升到会后的 62%。 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美联储还未就削减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做出任何决定。美联储委员会的声明亦表示，即管美国经济已经朝着削减量化宽松政策的方向取得进展，但尚未达到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实质性进展。未来几次会议上将继续评估这个领域的进展。此外，鲍威尔还明确表示，美联储不会单独削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的购买量。鲍威尔认为，购买 MBS 没有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房价飙升可能是美联储更广泛的宽松政策以及疫情期间供求不平衡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白宫首席新闻副秘书皮埃尔星期三表示，联邦政府在度考虑强制所有的雇员接种疫苗，但是具体要求将由政府各部自己决定。他说，作为联邦雇主，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雇员的安全及拯救生命，这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他表示，虽然目前还未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政府目前正在大力考虑的一个选项是要求联邦雇员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即证实雇员的疫苗接种状况，或遵从严格的防疫协议，例如在疫情并不严重的社区亦强制雇员戴口罩并进行定期测试。拜登总统于星期二表示，美国政府在度考虑给所有的联邦机构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拜登认为，戴口罩和接种疫苗是防止再次出现上年疫情高峰期的最佳方式。这个星期，美国退伍兵事务部已宣布强制要求一线医务人员在未来两个月内接种疫苗，成为第一个强制雇员接种疫苗的联邦机构。此外，纽约州长库默星期三说，纽约州25万州政府官员需要在劳动节，亦就是9月6号之前接种疫苗，或者他们将被要求每周进行病毒测试。而在纽约州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将别无选择，必须接种疫苗才可以返回岗位。库默承认这种行为有些极端， 但他指出，由于六月尾贵州染疫人数已上升了400%，所以为了控制局势，他只能采取这种措施。另一方面，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三还推出一项激励措施，由7月30日开始，州政府将为在当地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发放$100的奖金。美国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三分别在两院提出议案，呼吁在联合国对抗中俄。这项名为《联合国透明度和问责制法案》的立法，将揭露任何未能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成员国。法案说，克里姆林宫为自己的利益操纵了联合国的采购程序，而北京则是利用其在联合国的领导角色，阻止批评北京的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的官方认可。这些外交官违反了美国的规则。参议员布莱克本告知 Fox 新闻，不能够允许好像中共一样的专制政权继续在联合国进行恶性活动，不受指责。这项工作对追究独裁政权对民主和人权的责任至关重要。众议员麦考尔则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恶势力渗透到联合国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必须对联合国进行关键的改革，以提高联合国系统的透明度并确保问责制。预计该法案将要求美国查明、报告和追究那些从事恶性影响行动的会员国和行为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记载公正原则的成员国的责任。法案还将指示国务卿将美国驻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的职位数量增加50%，并授权总统点名在美国系统内进行恶性影响行动的国家公布恶性全球行为体名单。目前中共已获得对联合国15专门机构中4机构的控制权，即粮农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但是在过去，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控制1个以上的联合国机构。